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过了一个大年啊，来到了年初四，我们还是要拜个晚年。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特别是无限飞行号尊贵的乘客们，新春快乐，恭喜恭喜，祝大家呢在蛇年像蛇一样的灵巧，但是记住啊，要有这个驯良的心，还有呢记住蛇它冬天会做一件事，
冬眠。
对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呢，趁着这个过年期间好好的休息，然后呢重新得力。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新田在这里呢也向您拜个年呐、祝福您笑口常开，身体好，
对，
喜爱读经，心灵饱，多结果子，真是妙。
对了，身心灵都要健壮啊。这是呢我们希望呢在2025年蛇年大家都可以呢慢慢去结出来的果子。好，今天呢这60分钟啊，大年初四，我们呢还是呢不落掉要诗篇导读。那么进度已经来到了第83篇的1到8节。
是，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好棒哦。在这个开年的时候呢给我们提醒得胜我们的仇敌。
对，诶，说起这个开年，的确啊，年初四呢在很多地方是开年呢、
是，
但是呢像我妹妹的公司呢年初四或初五呢就去开个年，然后呢放个鞭炮，然后呢大伙儿就回家休息了
继续放假
对，那特别今年呢像这个年初一在中间周间、所以呢我知道呢今天星期六，哎，大家会继续放假。
是的，
那么明天也是到了呢星期一，哇，年初四、年初六才正式开工。所以呢这个大伙儿今天也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听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啊。再接下来呢就是呢祝林姑娘的拐杖笔记。那她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明亮晨星，在她的生命中也有一些什么夜空中的星星不断的闪亮着，照亮过他的生命。
其实有好多好多颗星星、
对对对，
在他的生命当中
曾经有一颗。
是是，哎，那颗是最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的这个要让祝林姑娘自己来讲啊但是今天她就会介绍了，哎，这颗很大的星星是怎么样在他夜空中的生命里头，
是的，
在他的家庭里头呢照亮他们呢。
再来呢就是关怀热线，我们的老朋友李弟兄来了，那也听听呢李弟兄在这段时间，哎，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对，
哎，再来呢就是健康码起来，我们今天谈的是饺子。哎，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北方人过年一定吃饺子啊。可是是什么馅儿呢，哎，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饺子的历史。好，事不宜迟，时间也过了3分多了，我们要赶快打开圣经，好好的一起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3篇1到8节。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保护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除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他们就是住帐篷的以东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亚玛利、非利士和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得胜我们的仇敌。诗人所看到的是上帝百姓的仇敌都联合起来了，彼此结盟，商议着要怎样才能歼灭以色列人。那么神的百姓要如何回应呢？前面几节是在对上帝说，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所有的罪都是在与上帝抗争，篡夺上帝的权柄，取代他的地位。甚至连信徒都必定会承认，自己的每次犯罪都是让自己成为上帝的仇敌。因此，如果有人得罪你，基本上你可以看他们是在与上帝征战，这使我们不会觉得是自己孤单的在对抗他们，并且会安慰我们，明白处置他们最终是上帝的事。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爱的你必眷顾，爱你的你也必不会丢弃。感谢你拣选我们，搭救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被诋毁，会被诽谤，会遭遇拒绝，也常被误会，有的还会遭逢锁链之苦，经历牢狱之灾。因为我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年主耶稣基督你也是如此，被污蔑，被拒绝，被唾弃，被鞭打，直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尽管你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却依然能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你的、用枪扎你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相比于你，我们心中总会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或势力有恨恶，有憎嫌，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记。主，求你怜悯我们，也来饶恕我们，赐我们饶恕的力量，赐我们爱仇敌的能力。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你丰盛不变应许，我要 欢欣起舞，
春雨降临，
生机无限，
恭候主恩，
信心起飞，
贺岁之旅，
感恩前行，
你我同步，
无限美好。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过年好！
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恭喜恭喜你！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恭喜恭喜你！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74，明亮晨星。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在新一年里面，但愿那赐盼望的神因信将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圣灵的能力充盈满意的有盼望。 祝愿家人们从岁首到年终经历主的同行赐福，新年快乐。有一个晚上，我经过爸妈的房间，听见他们在谈电话，好像是跟一个很亲近的朋友或亲人讲话。我好奇地打开他们的房门，想了解一下电话里头是谁。爸爸立即迎上来告诉我说，小妹是社工小亮先生啊，他说即将要离职了，打电话来关心我们呢。我万分的讶异，事隔这么久了，小亮先生竟然还会打电话来找我的爸爸妈妈。妈妈立即把电话交给我，当我接上电话，飘进我耳朵的是那久违却依然熟悉的声音，温柔又亲切。其实前几天我和爸妈还惦念起他来呢。回忆把我带到4年前，事隔多年又仿如昨日。那是我家里经历最幽暗的日子，因为有一位家庭成员得了忧郁症，情绪问题对家庭的伤害确实很大。以前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看到的情节，竟然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导致我的家庭几乎破裂。一向爱家重视亲情的我们，每个人包括情绪受困扰的家人，因着这冲突心都破碎了，整天都以泪洗脸，只好向社会工作者求助。记得有一个寒冷昏暗的午后，我的电话响起了，透进我耳膜的是一把温柔的声音，他就是社工小亮先生了。他透过电话初步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家人的心情状态，还约我和爸爸妈妈面谈，听我们诉说心里的苦情，探讨安顿的方法，一直跟进着我们的状况。小亮对我们家人的用心服务，仿佛把我们从陌生的个案当成了相识的朋友一样，耐心的聆听，主动的关怀。在那段忧伤无助的时期，我们不知不觉地把小亮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亲人、好朋友，可以让我们倾诉苦情、求助、哭诉。那段时间，除了主耶稣，就只有他实体陪伴着我们家人度过最无助、幽暗的时期。后来，因为事情平静下来了，小亮也功成身退，我们按照规矩再也没有联络了。但是这几年之间，我们家人偶尔也会惦记起他和他给我们家的恩情，只是我们知道按规矩我们不方便再联络了，相信以后也不会再见了。所以那个晚上竟然收到他的电话，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和莫名的安慰实在无法言喻。我急不及待接过妈妈手上的电话，呼喊小亮先生你好，竟然可以接到你的电话，太感动了。小亮亲切温柔如故，他说，对呀，祝林，好久没和你们联络了，刚才和你的爸妈谈过了，知道你们现在一切都安好，我也放心了。我联络你们是因为我要离职了，从事了社会工作者13年，我希望让自己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重整自己的生命，在预备离职的过程收拾物件，也要收拾记忆和心情。有一些我跟进过的个案，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我都打个电话，希望了解一下近况，跟你们说声再见。你们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家人，亲情深厚，对家人不离不弃，我一直都把你们放在心上， 所以离别在即，很想再一次听听你们的近况，好让我放心。你们都好吗？小亮在和我谈话之中竟然还能重述我们家的状况，第一次和我通电话对我的印象，还有一个寒冷的早上他陪伴我处理家事，然后在公园倾听我诉说家里的难处，给我安慰和鼓励。我惊讶他还记得这些细节。然后他对我们的家人一一的问候，我带着感恩和感动一一的向他报告。他听了以后都为着我们家人现在彼此相亲相爱而感到欣慰。为着他这样破格来关心自己跟进过的人，对自己服务过的人不离不弃，我们实在诧异，可以再次听到他温暖的声音也感到安慰。谈话之中知道他原来也是基督徒，原来在上帝的救恩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更是安慰。因为我们可以确定无论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再次遇上，我们都相信可以在永恒里再聚。爸妈对小亮特别不舍，希望请他上酒楼饮茶饯别，可是他推却了，因为他所关心的人实在太多，大家同样对他依依不舍，要来办公室找他，要请他吃饭，要送他礼物，要向他拿电话号码等等。但是为了可以真正得到休息，他只得断舍离，一一的婉拒了。看着我的爸爸妈妈哽咽恳求要和小亮见别而不得要领，我想出比请吃饭更宝贵的绝招。我对小亮说，小亮先生，那我们就为你祝福祷告吧。这回是小亮惊喜了，担任了社工13年，相信他从来没有这样接受过服务对象还是一个传道人为他祷告祝福吧。他欢然说，好啊。我和爸妈和小亮同心祷告，祷告之中我肯定了他过去用爱心尽心尽力与艰难中的人同行，陪伴他们度过忧伤的时刻，带领他们走过幽暗，相信天父悦纳他过去的努力，并且会亲自赏赐他付出的心力。我祈求主耶稣引领他前面的道路，经过休息以后重新得力，走上更精彩丰盛的道路，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自己也享受天父丰盛的恩典。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在互相叮咛又叮咛之中挂线了。从挂线之前，爸妈哽咽的话音，我为小亮先生哽咽的祝福祷告和泪水，我们大家的静默，我们都知道故事还没完结。就算以后不再联络，我们也应该花一点心思，把这一段单纯却深厚的友谊增添一点色彩。我们把这动人的情节告诉姐姐以后，姐姐立即动手设计一份研制手工的礼物，画面是一颗色彩斑斓的星星，寓意小亮先生作为社会工作者，又名北斗星，为迷失的人引路，还给他题字仁爱忠诚明亮诚心，把他的名字隐藏在里面。虽然制作虚实，就算赶不及在小亮离职之前送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亲手接收，相信辅事机关也会帮助我们转送给他。而我们相信当这一份礼物送到小亮的手上，不但是对他过去13年以爱心忠心辅事的光荣总结，也可以成为他带着心会盼望走人生下一里路的鼓励。 我们仿佛可以预示小亮先生打开礼物的时候，脸上心里荡漾出来的温暖光彩和笑容。圣经马太福音5:16，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论上遇见，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光。新一年，愿我们学习社会工作者小亮先生，在自己的位分里忠心尽自己的本分，带着基督的爱与人交往，在与人交汇的际遇当中燃亮别人的生命，为人们带来温暖和盼望，成为明亮晨星，把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引领到主耶稣的跟前，得着真正的生命、平安、喜乐和盼望，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飞行号的家人，新年快乐。圣经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新一年，愿您在神的恩典当中更深地认识他，经历他的同行同在，得平安，蒙祝福，喜乐满足。
哇，听到这些音乐真的觉得呢，好像是还在年初一的感觉啊。但是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年初四啦，无限飞行号
开始有点疲惫了。
哎，不不不，应该是精神非常的饱足啊。你想想看嘛，年初一拜年，年初二拜年，年初三在家里休息，今天年初四、
哎、继续休息。
对呀、啊、所以应该是精神不错。来，我们呢也是跟祝玲姑娘呢过完年之后在节目中相遇啊。
嗯，
所以呢哎，送上我们晚一点迟一点的新春祝福给我们的祝玲姑娘。
是的，
祝玲姑娘，希望呢2025年蛇年呢您身心灵都健旺。哎， 不是健壮，然后兴旺，
对的，对的，
我把它给这个节省用词了。
是，也祝福呢，祝林姑娘呢，可以把更多的温暖和光呢，带给身边的人。
对，那因为她自己呢能发光，
嗯，
也因为曾经有人在她的生命中呢，哎，为他 点亮了光。对了对了，嗯，那他今天特别就提到了，就是曾经帮助他们家庭的小亮先生啊，这是一个家庭的社工，嗯，从事社工工作呢已经13年了，那么要离职了，所以当然就依依不舍啊，嗯，特别呢祝林姑娘也提到是在他们家最黑暗的时候，
嗯，
诶，这位小亮就真的像他的名字啊，点燃了自己，成为一盏光，来到了这个家庭，让这个黑暗的家庭慢慢的因光就走出了黑暗的低谷。其实我自己在想，是什么让这位小亮先生能够坚持13年呢？
是，
你知道现在呢在一份工作上能够做超过10年是不容易的。
对，哎，我就马上想起文慧老师在我们良友电台呢服侍了30多年了，
啊，那你要问我的话，我只有个答案，啊，那就是神。
是，
但是小亮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了，嗯，
哎，对啊，到底是责任还是爱呢？
嗯，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去想一想啊，是什么让一个人坚持，
嗯，
那么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你是要坚持的，
嗯，
啊，可能呢在过去几年你一直祷告，你一直努力，好像都结不了果子。我们呢祝福您2025年蛇年能够结出好果子，但是呢你要继续坚持。如果你放弃了，嗯，你觉得我有点灰心，有点软弱了，甚至好像有点疲倦了，那么求神帮助你重新得力，你才能够像小亮先生一样坚持，嗯，然后呢在你坚持的岁月当中，你不但是照亮了自己，也照亮别人。
是的，有时候我觉得呢上帝也会差派一些天使啊在身边呢，
嗯，
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为我们点亮我们心中的那一束光。
嗯，
有可能呢真的在过年的时候，也许，嗯，哎，神就把这个人带到你的身边啦，有可能是许久不见的家人，
嗯，
或者是你到教会里头聚会，哎，碰到了一个新朋友，也说不定啊，
嗯。对，那当然呢，我们也很希望呢，你要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本身就是光。为什么？
嗯，
因为在你里头有真光，耶稣基督。所以现在，如果你发不了光呢，你真的是要来亲近耶稣，好让呢你不发光蒙尘。
嗯，
能够呢擦拭干净，能够让你的生命里头的那个宝贝啊重新发光。而当你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不仅需要呢来亲近耶稣，让耶稣的真光呢在你里头生发出来，你也需要别人的光来温暖你，嗯，
是的，
别人的光呢在你这条路上，
嗯，
好像也是能够呢帮助你，哎，前面可以怎么走，他陪着你一块走。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别人可以呢啊，照亮，或者说指引，或者说呢给你一些的温暖，嗯，啊，因为光就是有这些作用，对不对？你透过他得到鼓励，你透过他得到提醒，你透过他，哎，你知道，嗯，原来我也可以这样走下去，
嗯，
但是呢永远不要忘记你自己就是一道光。
是的，有一天呢你也会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
嗯，
接下来呢这一位的老朋友李弟兄，
嗯，
我觉得他也是那束光。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你好，你好，
李弟兄，刚强是吧？
对，是的。
哎，您现在方便听电话吗？
方便，方便。
您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我们村里面长期人中心免费给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就在吃饭，我现在就在帮那个主管做点事，切点菜。
哦，那会不会打扰您呢？您在切菜？
没事，不用的，我是自愿的。
嗯，切菜呀，您今天做什么饭呀？
20多个人的饭菜啊，茄菜啊，茄娃娃菜啊，猪脚啊，
嗯，
把这些小的。
您现在那么帮忙啊，在这个是一个机构吗？
对对对，政府的一个机构来的，专门教这些残疾人，每一天还给8块钱的车费。
嗯 嗯，是。那你也会每一天在这里吃午餐？
对对对，没错，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在这个机构也会接触到不同的这个朋友，对不对？
是，20多个都差不多认，都各个的名字差不多点得出来了。
哇，那么厉害，有多长时间呢？有半年吗？
没有，2个月还不到吧。
是是，不过至少这样你也固定吃午饭的时间，而且也可以帮忙切菜，不错，真充实。为什么呢？今天跟您这个聊聊天呢，因为我就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啊一块儿主持无限飞行号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给我带来一个消息，他就说呢，这个刚强啊，他就向爱广播 iRadio 反映，他说为什么无限飞行号只有1个小时的热线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这个是您提出来的吗？
没有啊，我没有提出这个啊，我没有收听无线飞行号啊。
哦，好，那可能是万峰老师他这个负责的节目太多了，然后
我就没有听了。以前罗文辉林佳音的时候我听过。
哎，那我就要问您呢，为什么现在不听啊？
没抽出时间来听，刚好10点钟有事了。
哎，可是您知道我跟文辉老师主持以后呢，这个时间就改变了嘛？
我不知道，我改到几点钟了？
改到了这个星期6日只有2天，但是2天呢有1个小时，是下午傍晚6点。对呀、啊，如果您是像往常听这个五的空间，您不是用同行频道？
礼拜六、礼拜天2天啊？
对呀、啊。那可不可以这个时间邀请您继续收听无限飞行号呀？因为我看见您其实之前也是有打过我们无限飞行号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有带导或者是有事情想分享任何的，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热线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我现在没什么放不下的，我就是便利。不过今天早上前两天我就排是排了一点点，但比以前是好。我是因为吃这个精神药摄取，现在我就走走路啊，揉揉兔子啊，拍拍庄子，这样配合。我现在也不敢讲好了，但是反正我就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嘛，也听你们的祷告为我代祷嘛，能够把我这个病愈了，能够医治好。我这个吃这个精神药摄取，那个弟兄说，他说我有一种药，如果是减掉的话。或者换到另外一种药，我的病情就会改善。但是我那个主治医生呢，我又离他很远。在电话里面又讲不清楚。那个主治医生说每一年想见我一次面。他说过完春节叫我去跟他见见面。就是便秘了，我没什么了，我的睡眠还是蛮好的。我睡得很好。
是，那就好，但你要积极听医生的安排，积极安排一下你自己的时间，然后可以年后找一个时间去看看医生，让他帮你调整一下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
是，那你自己积极安排时间咯。
啊，你们那么辛苦，还有时间打电话来安慰我。
因为你不是说就是电话太热打不进嘛，所以我也想听听你。
你现在打电话是在节目里面打热线还是干嘛？
对对对，因为我们无限飞行号就是有一个热线的时间，在每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所以我这个时间我也想起啊，有一些老朋友像您啊，您以前有跟我们联系过嘛，所以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关心一下你最近怎么样。对，
我还在主日学。有时候每个礼拜还讲一堂课，都问我祷告了，求神加力量了哈。
哎，你是不是教孩子们唱诗歌呀？
对啊，
就是儿童主日学是吧？
是，没有好多人，最多的时候八九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吗？
我们老师有两个，还有一个弟兄。
就是您跟另外一个弟兄负责
啊。
这些孩子都多大呀？
最大的可能十一二岁吧。最小的4岁多。
哎，这个年龄差距挺大的，4岁跟12岁。
你叫他背圣经，他背得出的。那个4岁多那个小孩啊，那个小女孩啊，好聪明啊，背2次圣经他就背出来了。
很棒哦。
有那种课程啊，每一个小朋友一本，从创世纪开始，每一课里面有一节经句就要背，等于是一个礼拜叫小朋友背一节，都在那个本子上学哪一课就背哪一节经句。
好棒。那你在这个儿童主义学服侍了多久啊？
2个多月吧，可能还不到3个月到现在。
那你
先有我们教会有主日儿童学。但是那是疫情的时候了。就取消了，取消了几年了。现在又重新办起来了。
是，那你觉得在这个儿童主义学当中，有没有什么是您觉得我们需要为你祷告的呀？
哎，这是小朋友，我们好像他每一次，不管是2个、1个小朋友好，8个小朋友好，我们聚完会啊，给一点东西给他们吃，给一些饼干，那些糖果给他们吃。你也一下子就为了那么多小朋友，我们这里就为他们代祷吧，7、8个小朋友。
是，那你自己呢？你在跟他们相处啊，你在预备教给他们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您教他们唱诗歌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纪念你的吗？
没有什么。就是要问我那个同工祷告，他很忙，他是一个老师，他在教学。他很勤劳的这个弟兄。
就是跟您一块儿负责主日学的那个弟兄。
对，他也是很忙，但是他还是尽力了。
很不容易啊，现在教主日学。
是啊，我们就怕那种居委会的啊，派出所的啊，这边走到我们那里边去干扰我们，我们也担心这个是为我们祷告了。
那你是不是主要是教唱诗歌的部分呢？你们有没有分工？
我还有教他们，一个教唱诗歌，一个教他们背圣经，这两个是我。就是这些小朋友啊，他们跟你熟了以后，就好像比较放肆一点，比较随便一点。叔叔来的时候不过还是听话，这小朋友你叫他背圣经，如果是像我们大人你叫他去背圣经，你打死他都不会去背。那小孩子很单纯的
是
你叫他干嘛他就干嘛。
那其实我觉得跟小孩相处呢，也是以我们大人就是最真实的一面对着小孩子，他们都是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真诚，你对他的关心，其实孩子们都可以接收到的。那很好啊，为你感恩。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使用你，因为我知道刚强唱歌很好听啊。
还有我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点也不想讲到，我们就是有时候7、8个人6、7个人一起弟兄姊妹，我就在那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圣经。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按照我自己的意思乱讲的话，就你讲的讲句就是讲的那些东西。但是我现在我讲道也改变了，我就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好像我听了那个姚谦牧师他讲的那个基要真理，我就第1课到10几课吧，我都是把他的那个讲章当中我讲到的信息，我就反反复复的听。反反复复的听了就是给你们来分享。我自己也不会查资料啊，也不会怎么去预备这个讲章，我就靠听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
挺感动的，刚强，真的就是如新的一年啊，2025年了，我真的觉得神在你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 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啊，多一点的交流的时候，当时还挺常受到比如说自己的病的一些的，就是会陷入某一些的情绪啊需要我们代祷各样的。但是现在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让你的生命不一样了。就是你现在不止在追求神的话语，而且每一周跟着我们背经文，然后唱诗歌，你现在还去关心别人。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圣灵在你当中工作，你很勇敢啊，向弟兄姊妹说神的话，真棒。
你们更厉害啦，你们当老师的，我们都效法你们了。
我们效法基督，新的一年我们立志效法基督。一起努力。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呢，就说啊，您觉得呢，像弟兄姊妹讲道哈，说分享神的话语的话呢，会有一些压力。
对对对，因为我这就是祷告。
是是是，那我觉得其实好不好也有一个另一个的安排，就是说当然您自己可以读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您自己去学习看讲章，然后再一遍一遍的收听，你再去自己去消化。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好的是，你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节目呢跟大伙儿一块儿听，就是比如说你每次跟他们分享，可能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听这个节目，先听听牧师老师他们怎么说。
这个基要生你这个节目我是在那个良友圣经学院没有办法转发
的。但你去跟他们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是面对面的还是说透过网上啊，或者是透过电话？
没有，面对面的。
那就好啦。那你可以在这个你手机，或者是您，我不晓得你是用什么渠道听这个课程啊？
用手机。
对呀，那我就建议说，你可以呢，下一次，比如说你们有聚会，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预备，或者自己的心里啊承受了一些压力，我觉得其实可以在聚会以前你就先把这个节目先准备好，在手机里头打开，然后让弟兄姊妹一块儿就是听一次牧师或者是老师怎么讲，怎么解释这些的经文，然后呢听完以后弟兄姊妹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消化，就是有一个类似像这个小组查经的那一种，这样你自己的这个压力就会缓解了一些，对不对？你也很享受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啊，一起去可能也有一些时间为彼此代祷，这样你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嘛，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我刚刚跟你说了这个基要真理良友圣经学院啊，我没办法转过去，但是我每一天早上好像礼拜一到礼拜五了，我就把孙大中老师的那个讲道信息与神同行，我就发到我们这个本地教会那些弟兄姊妹，甚至一些慕道友，有些家里面的亲人发给他们，每一个早上都发，礼拜六礼拜天呢就发那个拥抱每一天，我就这样发给他们。
那他们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反馈啊？
有些人听，有些人就忙起就不听。我昨天有一个师傅，我叫他帮我弄了一下家里面那些电器东西，我问他，我说你听了我发的那个良友电台没有？与神同行。他说我发，我听了，我知道他肯定是撒谎的，说我都听了，他捅我好了，他怕得罪我，他就说他听了。有一些事情的，有一部分事情的，他一听我这放出来，他就知道，哦，这个是孙大中，他就知道了。
那2025年，我还是想问你啊，你2025年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吗？对2025年，
一个要远离罪，还有一个身体好，爱神更多吧，爱主耶稣更多，好像彼得说的，他说主啊，主耶稣，你知道我爱你，
真的很感慨啊，听到你这么说。那你有没有常常也为自己来祷告啊？
有，我固定三个时间要祷告的，早上、中午、晚上我要会祷告。
我想你也一定有在为不同的肢体祷告吧？
有的，有的，有。
嗯，
我你们两个任何的光南、江房、金鱼、芳华、原则上、麦斯佳、陆琪、古林、石神、钦佩、林玉文。
哦，你
在写名字的祷告。
你都在为我们电台的同工祷告啊？
是，给您祷告。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嗯，
感谢神了，
感谢你，感谢你。我觉得你就为着我们的服事来祷告吧，让我们有更多从神而来的意念啊，有更多从神而来的这个智慧，我们可以透过广播电台透过不同的节目，我们可以传讲神的话，也可以带领弟兄姊妹可以更加的来亲近神啊，喜爱神的话，让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光，生命的一个焦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谢谢你为我们祷告，也祝福你啊，刚强，祝福你2025年可以靠主更加的刚强。我记得去年是靠主刚强，今年要加一个更加刚强。
我们彼此勉励。
好，
加油。
哎，可不可以让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也听听你的歌声？
我打了很多次都没有打通啊，我今早上我也打了。
我说是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
哦，
嗯，
哦，无限飞行号不是哦，好，
你也给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听听你的歌声啊，行吗？
要的，
好嘞。
要的。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人开始。放下过去旧的外袍，穿上新的衣裳。祝你恩典源源不绝，进入更丰盛。得人如玉，回应呼召，荣耀全能神。我心念，我心念，家家户户庆团圆。
家妈妈，
叮咛
家主妇，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53分钟了，也来到呢我们的啰啰嗦嗦叮叮铃铃的时候了。诶，不过我们要做一个补充啊，那就是呢我们刚才呢祝玲姑娘分享完之后，诶，我们很好奇那位小亮先生，现在应该把他呢称呼为小亮弟兄了。
哎，
啊，我们
因为他是基督徒，
对，我们还在说为什么他能够坚持呢？其实呢，我们的焦点都是放在呢他带给祝玲姑娘一家什么，啊，还有就是啊，他坚持了13年，好难得，那就没有细听呢，原来他已经是信主的弟兄了，所以我相信他能够坚持，是因为呢有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啊，可能就是带领他在社工的这条路上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有一个很清楚的 目标或者说意向，以至于他能够在这条路，其实不难，不难想象这条路是很难走的，但是他能够走13年是不容易的。
嗯，为我们的小亮弟兄点赞。不过文慧老师，我们健康码起来呢，还是要说说饺子啊。
好，我也可以发挥一下啊，那就是呢，我吃饺子，爱吃饺子的精神，也是坚持了这一辈子了。
就是等于从你一岁的时候已经开始
吃，我一岁的时候不能吃饺子嘛，从我有意识开始我就开始喜欢吃饺子，一直吃到现在，基本上呢真的没有一天呢这个失去吃饺子爱吃饺子的心。所以今天呢就带大伙儿一起来研究研究饺子啊。那么饺子大家猜猜啊，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出现是什么时候呢？
哇，原来已经是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饺子的故事了。
哎，那我们数一数看一看呢，1000多年前是什么朝代啊？
应该就是东汉吧，
汉朝，
对对，
东汉时代。对了，那么这个传说饺子的发明者是医圣张仲景。那么话说呢，这个寒冬腊月，张仲景先生在返乡途中就看到好多人的耳朵被冻伤了，所以就把徒弟给叫来搭棚架锅，为这些人呢煮去寒焦耳汤。
我特别找了一下资料啊，这个去寒焦耳汤呢有什么材料？它有羊肉、辣椒，还有一些去寒的药材。把它们呢全都煮好，然后拿起来呢再把它切碎，然后呢就用这个面皮包上这些药材，还有刚刚说了羊肉还有辣椒嘛，折成耳状呢就放到开水里头呢煮透。
记得啊，当时呢叫焦耳啊，真的也蛮好听的啊，就是呢希望呢娇嫩的耳朵不要呢被冻伤了嘛啊，
是
焦是焦滴滴的焦啊，那么形状呢包起来像耳朵，所以叫焦耳。好，来到了唐朝呢，它的外皮呢小麦面呢、形状像月牙，跟今天是差不多的。原来在1959年的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里头呢就出土了那个饺子，是现在中国最早的食物饺子。好，
然后呢就到了宋朝了。
对，
宋朝的饺子呢和现在最像啊，这个名字的方面叫做饺子，这个饺呢是棱角的角
啊，就是这个五角钱的啊，几角钱的角啊。那么北宋的东京梦华录呢就提到呢水晶饺、煎饺子，还有呢驼峰饺子。我想驼峰饺子就像骆驼那个有个峰啊，
说起来就很有那个想象力。
对对对，好了，然后呢再时间跨进一点，到了明清时代。明清时候呢饺子就成了岁末年初的美味了，要在年三十晚呢包好，到了这个12点钟
开吃。
对了，因为是交替嘛啊。那么徐科编的清稗类钞里头就说啊，以水煮之而有汤，叫做水饺。
于是呢，饺子的名字正式定了下来了。
对了，
有家的感觉真好，
陪伴是最好的，爱有你在，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散播浓浓的爱，幸福的氛围扬起来，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一家齐团圆，烦恼抛开，
赶快回家喽！
回家，回家，
回家，
好啊，好
啊，回家喽！
一家齐团圆，乐开怀。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慢的，拜拜，好的。
常常回家，我们等着你。
满满的爱，
好，回家干嘛呢？一起吃饺子。
哎，真棒！而且呢，还约定你明天也回家团圆。
好，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共度60分钟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拜拜。